非常。
耶稣基督天国更新，誓言在四方消失，伸手天线伸手宝贝，每天召和一教会，他是我们
来唱。弟兄来，
众神仆人专注自己，就按主赐下福气，主手赐的各样福气，能使人保守到底，要来天家在荣耀里，我与主永远相依。
第四节起来，
心不绝绝不生偏重，只想升高升腾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尊贵地赞你真神，满有荣耀满有能力，千万年永不继续。
接下来令要唱一首诗歌跟我们分享，他要唱的是也是花，野地的花。好，请令。
大家都很喜欢唱诗歌赞美神，所以呢有弟兄呢弹吉他，然后呢我们就唱歌，我们就组了一个小小的合唱团，叫小乌鸦合唱团。那个时候我们经常的献诗，然后呢我们就自告奋勇的到福音广播协会去献了这首诗歌。当年都是14岁的小孩子，之后我就到了日本去读书，然后就跟他们大家都诗赞，很奇妙的，真的很奇妙的。我在前不久跟几位小弟，当年的小弟兄跟小姐妹，很奇妙的就互相找到对方了。我们是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对方的，因为有一天我觉得我很厌烦 Facebook， 我觉得那个东西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个东西，我正准备要把它关掉的时候，突然 pop up， 就是一个就是当年的小弟兄，现在是牧师了哈，他就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分享一段很好的经文，还把当年我们献的一些诗歌也把它 post 上去，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我也开始在那边分享我自己喜欢的经文，然后我自己喜欢的诗歌。然后有一天突然我睡醒的时候，我正在无意识的用我的手机呢 check 我的 email 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当年的小姊妹说email 来，原来她在网上，他这30年来也经常的挂念我，经常的在搜寻我。然后呢，因为这个日本的大地震，那他们一直都认为说我人还在日本，所以他们就很担心我。然后呢，到处搜寻，结果在网上呢找到我的资料，然后 email 给我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两位弟兄，很奇妙的也找到他们，而且他们不但找到他们，而且呢有一位还住在黑我。他也现在也是一位牧师，然后另外一位是住在德州，他现在是一个传道，所以我很感谢神，真的这三十年来，真的就好像这首诗歌一样，我没有一天饿过肚子过，没有一天缺乏过，我真的很感谢神的恩典。然后这30年走来，当年的小弟兄小姐妹们现在都长大成人，然后我也很高兴，很感谢神在事工上面大大的使用他们，我也很感谢神让我在音乐上面的恩赐。那我想今天唱这首诗歌，我要献给我们的神，因为他真的是每天都为我们预备，丰丰富富预备给我们。
谢谢我们的天父是在慈爱的天父啊，他看顾鸟儿也看顾我们，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的？没有，这样有的话可以站起来介绍一下。没有，好。没有什么事情报告，请弟兄姊妹继续能够参加主日学以及我们的祷告会，礼拜二祷告会哈。今天是母亲节，恭祝每一位母亲母亲快乐，愿神赐福你们。把时间交给圣洁弟兄。
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想我们就一节，所以我们一同念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如果翻到的话。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人的头，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么我想为了引用方便，我同样十一章中我再来念几处，一个是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没有服那个字，也没有记号那个字，但是头上有权柄。然后十五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好，我想我们就暂时读这几处。刚才我们读了一句话，读了一句话呢，里面其实有三个分句，先是讲到基督是人的头，这个人和后面男人呢是同一个词，或者说基督是男人的头，或者说是基督是所有人的头，然后呢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呢讲到神是基督的头。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像比较的严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那么如果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呢，我们知道这一路下来，在这几章一路下来呢，比较多的是在讲什么呢？好像是在讲神的爱。你看如果讲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的时候呢，保罗他就说了，哎呀，他说啊，我们可不可以吃肉呢？我们都可以吃肉，那么祭过偶像的肉可不可以吃呢？按照新约来说，按照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些人很害怕，他说祭过偶像的肉怎么能够吃呢？万一跟偶像发生关系怎么办呢？圣经说其实是可以吃的，但是保罗说，哎呀，我虽然有这些知识啊，但是为了防止弟兄跌倒啊，保罗宁可说我就不吃肉，因为那个时候的肉都是祭过偶像的。所以保罗在当中表现的是什么？神的爱，我们要爱弟兄，不要让弟兄跌倒。然后你听到第九章好像也是往这个方面讲的，保罗有权柄，他是使徒啊，所以说保罗在他向别人来讲话的这些团体中，他可以有他的权柄，但他不用。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体恤到人的软弱，他在软弱的人中，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到软弱的人，对不对？保罗他可以得工价，但他不要。那里面表示的还什么呢？好像还是讲到爱，我要爱弟兄，看到别人软弱啊，我就不去过分的要求了。我们到第十章也是他讲，我们基督徒世界上是不是很多事都可以做呢？可以做，我们要比旧约的人啊好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保罗说啊，凡事都可做，但不都造就人， 你看在保罗的心中啊，他想的都是人，他想的都是弟兄姊妹。哎呀，如果我做那么一件事情不造就弟兄姊妹了，我的爱就不太够了，我就宁可不做。然后呢他说是什么，他最后说无论何人总要求别人的益处，然后什么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保罗他都是在讲你的爱怎么样看住弟兄姊妹。好了，跑到十一章了，我们十一章不讲，看十二章。十二章讲到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一个的身体里面应该怎么样，应该都要彼此相助的，对不对？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都要彼此体贴的啊。如果有一个人特别软弱怎么样，我们还要去要补满他。我们应该这，你这个眼和你不能眼和手，你不能那个眼看不见，你不能说眼看不起手，不可以的。我们都要彼此的相爱，他有痛苦你要什么，你也要感到痛苦。跑到第十三章讲什么，十三章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什么，一个很重要主题，讲爱。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包容。所以你看从第八章九十十一十这一路讲下来好像都在讲爱，但是突然之间插了那个十一章啊。我现在我个人相信啊，八到十三章里面十一章是弟兄姊妹最不容易理解的，十一章是我们不太喜欢的那一章，十一章里面也是我们不太操练的那一章，因为实际上非常的严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好像讲到话都在讲我们很开心的事情，像刚才我们唱歌也是唱天父的慈爱啊，都是唱小鸟唱歌啊，突然好像神很严肃的说到了第十一章。我想里面一定有原因，就像我们今天跟一个人打交道，你今天跟一个人打交道啊，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对这个人呢、啊、我是比较了解，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你觉得很奇怪，怎么他说出的话来有点让我觉得我好像不太认识他的感觉。过去一个人说，哎呀某个人什么他发脾气了怎么样了，哎呀我说我去劝劝他，我说凭我的跟他的交情可以劝劝他，说没用的，你劝不了他的，我去劝劝他果然没有用。我就觉得奇怪，怎么那天他脾气发得那么大，我以为我原来挺认识他的，看来呢我不认识他。那么就说神今天告诉我们，神是有性情的，用去世界上话来说，神是有脾气的。有些的事情呢神好像无所谓，那我们对神的感觉呢，神就是爱啊，这个也可以，我们今天犯罪了我们就求我们就悔改就可以了，哎呀神，我们只要求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看到神，对，他是恩典的主，他是爱的主，但是好像神心目中有一些的事情你们稍微做错一点啊，神也没有特别的来怪罪人，但是有一些的事情如果人做的不对啊，神非常的严厉，让你严厉到觉得神怎么这件事情好像是不是有点过分的感觉。我们其实上圣经中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我们会读不懂，为什么读不懂，我们好像觉得神做事情应该这么做，突然之间神怎么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不够明白。我记得比如说在读旧约啊，我们知道大卫这个人啊被扫罗所追杀，追杀到时候呢有一天呢他碰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财主啊，挺有钱的，他有羊啊，都放了很多羊，他在剪羊毛。大卫呢就跑过去跟他讨点好了，他说，哎呀你这个好日子啊，你就看看我现在都在落魄的当中啊，给我一点好东西啊。哎，那个人大卫就碰了一鼻子灰啊，我说那你是谁啊，你算老几，凭什么要给你啊，现在被灭家族的很多啊，像你这种逃亡的人我才不给你。你说这个人叫拿巴，你说他是不是犯了件很严重的罪，觉得没有犯很严重的罪啊，对不对？但是你看神怎么对付他，那个人被神击杀掉了。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觉得神怎么你突然好像这个没有犯什么很大逆不道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在神的心中有一些的东西，神要借着我们看不懂的事情要去了解，神心目中看有些事情非常的宝贝。神在宇宙中有一些的安排，神在宇宙中有一些的秩序，用地上的话说，神在宇宙中有一些的行政的管理。今天神要安排大卫来做王的，你今天这一个人去这样的去抵挡大卫，从人角度来说犯了个小错而已，但在神的心中借着这件事情要让人看到，在神的安排神的管理中一切都是多么的严肃，你抵挡了神要立他做王的人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要小心啊，我们不能太随便啊，最后他就遭到了击杀。我们再看摩西，摩西这个人真是非常好，今天我们跟摩西比我们都比不过摩西啊， 摩西这个人又谦和又怎样又怎样，但好像摩西就干错了一件的事情。你看有一次摩西发怒了，他把法掌往地上一摔，摔破了，神连半句话都没有讲。照我们想象，哇，这还了得啊，神写的律法，这个法板你把它扔下还可以，神半句话都没有讲他。但是后来他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吵，把他摩西吵得急了，最后呢神就在那个应该是他是丰富的磐石出水，他就击打了磐石一下，就这么干了一下。在我们想象中这件事情应该没有特别的了不起，但是神说他就不能进迦南地。他跟神讲了几回啊，他跟神讲了好几回啊，最后神说罢了，你不要跟我讲了。我想摩西当初心里一定很奇怪，他说神啊，我跟你打了那么久的交道，对不对，你这点情面都不给我，我又没有做很坏，我又没有杀人放火。神说罢了，不要跟我讲。我想摩西当时一定会得很奇怪，怎么这样。今天很多人为摩西说好话，哎呀其实没有啦，到神还安葬摩西啦，到了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还出现在那边，等于是在迦南地了。我想这些解释都不需要，神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进去，摩西他只能扑下来。所以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神是非常的严肃，因为为什么，摩西当初是代表神，神让摩西有一个的权柄，可以说在神的行踪中，这个时候他交托给摩西，摩西你办事是不能出错的，你办事如果在这些大是大非，在神行中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出错，你就怎么样，你不能进迦南。我想今天对我们也是个警醒，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神给我们有责任的，我们神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有些事情上我们一出问题，也许神是非常厉害的。你再说看人的罪，你说人的罪哪些罪是比较厉害，你总觉得是杀人放火比较厉害，但我看圣经中啊，有些罪神特别不喜欢，比如讲同性恋的罪。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天上有火竟然将索多玛俄摩拉将他灭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同性恋。你说同性恋嘛，最多只是道德上有些问题嘛，今天世界上的很多人都觉得连道德上都没有问题了，说这个是什么呢，我又不杀人，我又不放火，我又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对不对。但是在神心中为什么，因为神在宇宙中有个安排，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男人女人，神在宇宙中有这样一个定规，婚姻就是这样的，神就是安排一个女人来帮一个男人，就是那样安排好。你今天要这样的去抵挡神在宇宙中的一些的安排，神怎么样，神就不客气了，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这是有没有触犯神的规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这样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严肃起来了，我们要觉得小心起来了。今天我不光明白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是一位恩典的神，我们今天知道神是有他的性情的，用世界上的人话来说，神有他的脾气的。你要不能摸准神的脾气，有时候到了将来审判那一天，哎呀我们都吓一跳，哇原来这个也做错那个也做错。再讲到罪，我们都知道，在如果我们看历史，我们知道有亚洲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我们大概看到历史，非洲人他做了欧洲人的奴隶，非洲人也做过亚洲人的奴隶。那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圣经早在挪亚方舟，挪亚出方舟之后，他的后代，那三个后代就是按照地理现在的发展，就是白人、黑人和黄种人，就那三种。在当初神已经讲了，讲到什么？讲到黑人。那么是讲到在讲到那个韩，讲到那个当中他们的那个后代会怎么样，会有一个的咒诅。当然今天感谢主，在基督的里面怎么样，一切的咒诅全部都没有了，我们感谢主。但是在当初神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安排，当初跟韩有关，当初跟这个的儿子有关。我们知道诺亚是个好人，神说在诺亚是与神同行，当初除了以诺大概就是诺亚是与神同行，但是当他放纵出来，慢慢诺亚也开始放松了，他喝酒了，不光喝酒他还怎么样，他喝醉了，他喝醉了之后就在那个的帐篷里面，他就赤身露体了，错不错，他错。这个错严重不严重，没有那么严重，严重在哪里，他的儿子严重，他的儿子含进去怎么样，他如果说他看到这是爸爸现在是属于这样的，有点失态了，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痛心，因为你知道在一个家庭中爸爸是你的权柄，这是神设立在宇宙中。今天是母亲节，到今天来讲爸爸，讲到父，因为神在设立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儿子的权柄。 那也就是在他的心中你应该怎么样，哇不得了，是做我权柄的有点失态了，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去，我应该痛心，我应该难过。但是他儿子怎么样，韩怎么样，他韩就跑出来，还怕什么，把丑事要张扬出去。他另外两个儿子就知道了不对了，赶快就进去，是倒着进去，不让这个失态的事情能够被这样的张扬出来。所以为什么父亲是他的权柄，权柄上面如果出事了，你里面应该难过，因为你是一个尊重权柄的人。但是韩是不尊重权柄的，这是人里面有一个悖逆的灵，权柄出事情，哎呀我巴不得我里面就可以自由了，对不对？所以说韩这件事情，他神非常厉害，神说他要三次讲道，他要做奴隶。为什么？奴隶就是服权柄，你不得不服权柄。他里面对权柄没有观念，神让他。当然我们感谢主，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什么都不分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历史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点的轨迹。在神的心目中，权柄这些问题，在神的心目中，宇宙中安排的秩序的问题，在神的心目中，神所做的那些定规的问题非常之严肃。如果人要去动他一下的话，最后怎么样，最后会发生非常严重的结果。那么他这里是特别是这几句话里面都很有意思的，他说基督是男人的头，在后面有一句话说是神是基督的头，他里面没有讲父是子的头，没有讲父神是子神的头。你一讲父神和子神的头，你有什么感觉啊？是在一个家庭中的感觉。不，神故意用这个词，那是神和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当然我们知道是主耶稣，但是在这里强调的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一个执事，基督就是神要差遣他去完成一件事情的。当站在这个地位上，他和神之间有个关系，神是头，你是在头下面。头代表什么？头代表权柄。我们再看这里，他不是说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不错，我们刚才歌里面也唱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你一看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你们还有一个什么感觉啊？哎呀，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嘛，我们在一个的家的里面嘛，他是长兄嘛，我们还是有这个感觉。不，神在这里很严肃，神把这些的词拿掉了，神说基督是男人的头，基督是人的头。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的基督这个权柄在人的当中，我们也可以说是在宇宙的当中，基督有一个特别的权柄。他这里没有讲到在教会里弟兄是姊妹的头，没有这么的讲，他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也就是说又更严肃了，今天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好像一个家的感觉。不，神说在地上造了男人造了女人，我就在这当中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的规矩。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神让我们里面有感觉，在我们的心中人都是喜欢恩典的，人都是喜欢爱的，但是人都不是那么的喜欢神的权柄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今天如果有一天你感受到神的爱了，你会什么感觉？你会哭，同意吧？你今天敢被神的爱所摸到了，你里面会流泪。但是今天有多少的人被神的权柄摸到了，他里面会流泪的人有没有？我相信很少。今天我们能够流着眼泪来赞美神的权柄，赞美神的秩序的，我相信不太多。所以这个表明人喜欢恩典，但是神今天将那个的宇宙的一个秩序放在那边。有的时候这个的恩典可以帮我们弥补对神的秩序发生的难处，有的时候神那个秩序放在那边，如果我们人抵挡了，恩典都不解决问题。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例子，有的人的罪在圣经中赦免了，但是神说那个后果一定要承担。这就是神要给我们借着这些事情提醒我们人，提醒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提醒我们这些观念跟不上神的人。神说我有一样的脾气，我有一样的性情，你们一定要来摸到，这是严肃的事情。他这里面特别讲到，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有一些的事情今天我们不太愿意去操练。后面讲到薄饼的聚会，我们得承认今天神的儿女中对薄饼聚会重视的是比较少，但神告诉我们你们要什么？要常常这样行。好了，那么更不愿意，大家人更不愿意操练的是哥林多前书的前面的半部，前面的半部是讲到姊妹蒙福。你说今天圣经中为什么要用半章的那样一个篇幅来讲 姊妹蒙头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他这里讲到，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权柄，什么意思？也就是前面讲到姊妹要用来遮盖自己的头那一部分是为了什么？为天使。今天神要借着天使那件事情，要告诉人，宇宙中曾经发生了一次对神的秩序、对神的定规的一次悖逆，今天神要把它纠正过来。我们知道，当这里讲到天使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知道为什么今天地上会有罪。我们知道是人犯罪，我们也知道在人犯罪之前谁先犯罪了，我们知道天使先犯罪。我觉得神很有意思，在圣经中讲人犯罪讲的比较多，但在圣经中讲到天使犯罪，圣经讲的非常少。我里面有点想，为什么神不讲那么多啊？我就想起啊，那个有一个家庭，他给小孩子看一些录像啊，告诉他要警告这个小孩子不要怎么怎么怎么，但是他那段录像不敢放的太多，别人犯罪东西不敢放的太多，如果放的太多也许对小孩子有负面的影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你会看到圣经中没有把天使犯罪的事情写的太多，但是神还是用了一些的地方把天使犯罪那些事情给人稍微有一点的打开。你怎么来看？我们知道创世纪说第二节就开始，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怎么会这样的？从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怎么会变成第二节的？因为当中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么这一些的事情，如果在圣经中，我们都知道有两处的圣经用地上的王来影射到当初天使犯罪，一个是以赛亚书十四章，一个是以西结书28章。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特别讲到，如果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十四章的时候，他讲到当初有一个王叫做巴比伦王，用着巴比伦王来影射。神怎么说的？就是说早晨之子，明亮之星啊，你何竟坠落？那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然后说那个什么，那个王是怎么样？那个王其实就是堕落之前的撒旦。撒旦堕落之前他是天使长。圣经中有一个词，人家叫路西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路西弗你找不到，你在圣经中找不到路西弗这个字的。路西弗就是明亮之星的原文，也就是这个天使长他是什么？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把我的宝座要怎么样？我要高举我的宝座，要高于那些的众星，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也就是在那个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宇宙中发生了一次叛乱。在这次的叛乱当中，这位天使他不愿意服在神给他放在的地位下面。我们知道这一位天使或者说天使长他是非常厉害的，神告诉他什么叫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也就有的人说早晨之子他是代表最早的，也许神当时，我们知道神是先造天，然后天中造天使，然后才造地的，对吧？圣经告诉我们当地造好的时候天使都在那里欢呼的，也就是他那个时候是那位天使长路西弗，他也许是最早的时候叫早晨之子，他最早被造好的。神说他智慧充足的，他是非常美丽的，他是非常从人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本事的，跟神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的。但是非常可惜，他里面对神的地位他有了一些非分的想法，他想要把宇宙的秩序稍微有一点的，不是稍微，他想把它颠覆，他要站到跟神同等的地位上面，最后发生了堕落，最后产生了魔鬼撒旦。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你今天如果稍微有点本事，稍微如果有点想法，稍微觉得自己有点悟性，我们有时候要小心。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是什么。神就借着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些的警示。那么很有意思，接下去他就说，刚才我们读到女人为天使的缘故，上面就讲了，讲到少男，讲到少女。那么为什么会跟人会发生关系呢？神为什么要造人呢？神造人有一些的原因，为了他的旨意。但是从这里告诉我们，神造人有一个的目的是为了对付撒旦。所以他前面当讲到宇宙秩序之后，然后神讲了神怎么造人，造先造男再造女，造好之后又讲到，又从人来说要想到那场天使的叛逆。所以在这里他讲到 造人的讲到造人的时候告诉我们，天使非常的有能力，但是他悖逆了。神今天造好人，盼望在宇宙中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人的本事没有天使大，但是人可以怎么样，人可以都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在宇宙中展现出这么一个美丽的秩序的当中，那一个的合一。所以说神造人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光如此，那是造人的目的，跟男人女人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神在造人的时候造了男人，不是造了女人。其实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代表基督和教会，但我相信有另外一个目的，神就是要什么，神要让女人来是怎么样，来成为男人的帮手。所以在这个当中，神要借着在宇宙中，在人的当中有这么一件事情，不断的来提醒人，我们人都怎么样，我们人要站住这样一个本位。也就是如果在教会的聚会的当中，在教会的聚会的当中，说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姊妹在祷告，或者姊妹在讲道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蒙着头。为什么应该蒙着头？要有这样一个记号，要给天使要看见，也要提醒天使，当初你们是堕落的，因为你们不愿意站住你们该守的这样一个位置。今天我们人，我们在神面前学习这样一个的降服，学习这样一个服权柄的事情，所以神就这样说。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要写这样的一句话呢？我想哥林多前书写这样的一句话，目的告诉大家，对，我们今天人都喜欢讲爱，我们今天都讲身体，没有错，爱是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性情。但是如果离开了对神的权柄的认识，如果离开了对神这一个的性情，这一个这么重要的点的认识，这些的爱都怎么样，这些的爱就堕落成人之间的情感而已。所以在爱的里面有一句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这一句话就跟人的常识就不一样了。所以在那么多讲的爱的当中，神非常敏锐地觉得，不加那一句权柄的话在里面，人会误解什么。这是神借着这件事情来提醒人神的权柄。那么在世上呢，神让人有一个的学习，就是蒙头。那么说来呢很有意思，我啊当初啊这个在这个读神学的时候，毕业那一天呢，我们都跪在那边祷告，最后呢也有一些长者来为我们祷告。其实不应该是跪在那边祷告，圣经中讲的这些都是应该站在那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都是跪在那边祷告。那个时候呢我们弟兄呢都是戴那个毕业帽，我当时不明白啊，当时一个年长的弟兄说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好，他说现在要把弟兄们，你们当中弟兄们把那个毕业的帽子要脱掉。我当时不明白啊，为什么弟兄要脱掉呢，姊妹为什么不要脱掉呢，我就是不明白。后来呢我有点知道，是跟圣经的真理是有关系的。他们觉得为什么姊妹要蒙头呢？那么圣经中刚才有句话很清楚了，基督是男人的头。什么意思？基督是人的头，就是男人的头。也就是说男人的头表达的是什么？男人的头表达的是基督。基督应该被遮盖起来呢，还是基督应该被显出来高举呢？基督应该被显出来高举。也就是说如果男人去把头遮在那边祷告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把这个头，把这个基督是怎么样，把基督就把它遮盖起来，这就是错。那反过来，男人是女人的头，或者翻译成人是女人的头，表明什么？表明女人的头代表什么？女人的头发表是人，人应该被高举还是基督应该被高举？基督应该被高举。人的东西应该被怎么样？人的东西应该被隐藏。所以神借着这一个的记号，一面是要跟天使有关的，一面也是表示什么？表示人有这样一个学习，男人要让基督要发表出来，女的呢那一面呢要把人的那一面要怎么样，要把人的那一面要能够隐藏起来。圣经上确实我们读下去的时候看到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神的形象和荣耀应该什么？让他显出来。人的形象和荣耀应该怎么样？让他遮盖。还有我想圣经啊，为了这个点圣经花了好多好多的笔墨，圣经不是让我们就一笔看过去的。好，接下来又说了，他说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刚才读过是十五节，说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我是弟兄啊，我对姊妹不太了解了，但他们说啊，姊妹啊或者女人啊对这个头发就是特别特别的在乎。 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从我们教会一位那个姊妹的身上有点明白了，她做化疗，那么她做化疗那个头发会掉，我每次看到她最关心的跟医生那个问题啊，还不是病能不能治好，她每次最关心的，我说我这个会不会掉头发，然后医生跟她说啊，这个药呢是两种药，这种药呢头发会掉多一点，那种药呢效果会好一点，你猜她选择哪一个？她选择要不掉头发的那一种。哎呀，我们都看他，他那个头发都是还不错啊。我们说你做了那么多的化疗，你的头发好像还是挺好。他说没有没有，我剪给你看，我上次一个礼拜掉的头发我都收集在口袋里。哎呀，我就在那件事上，我真是明白，有点明白了。姊妹为什么那么那么的看重头发？因为圣经上讲了，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是人都非常喜欢的。动物没有头发，人是唯一有头发的。问题还不在于如此，那我就想起啊。大家一定知道圣经中有一个的故事，那件事是记载在好多的那个福音书的当中。如果我们特别看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说有一位姊妹，她非常的爱主，她叫玛利亚，她爱主爱到这个程度，她把自己留给自己结婚用的这个香膏啊，她把这个瓶都打破，然后是浇主耶稣，她浇主耶稣的头，她还浇主耶稣什么？还浇主耶稣的脚，最后房间里怎么样？房间里充满了香气。什么时候充满香气的？不是在他浇，在我们想象的这已经不错了，你今天把自己最宝贵的最心爱的啊，这么贵重的能够把它打破，不是给一点点，全部都浇出去，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不，这件事情也许你能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可能做得了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很难做。玛丽亚她怎么样最后房间里充满香膏？他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等他头发一擦之后，圣经才记录，这个时候房间里充满香气。今天你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你给主耶稣，你也许是愿意的。今天要你像玛利亚那样，他将自己的荣耀能够当着大家的面，能够怎么样隐藏起来？他的荣耀在他的心中，人最好的荣耀只配怎么样？只配擦主耶稣的脚。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难做到的。你今天一定会想，别人一定会怎么看你呢？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副样子呢？但是玛利亚，这是她宝贝的地方。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如果讲传着福音的时候，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我相信其中有一个点，是她肯将代表她的那个荣耀的头发，她能够屈尊，能够谦卑下来，卑微自己，为主耶稣去。所以这个当中就告诉我们，关于这个的头发，女人的荣耀，神说要把这个头发要遮盖起来。我记得有个弟兄很意思啊，张耀生弟兄来到我们之前来讲，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有位姊妹很有意思，有位姊妹说她难得碰到有一次的事情，碰到那一件的事情呢，她就是当中呢啊，她说有鬼附的事情，但是呢她说他们几个姊妹呢祷告呢，最后没有办法把鬼赶掉。她说张耀生弟兄呢，他就马上就提醒她说，你有没有门口？当然不是说你门口就一定能够赶掉，不是说你不门头就赶不掉，但他里面就非常紧。他说撒旦为什么堕落？撒旦就是不服权柄。他说你现在去要去对付撒旦，你都没有将权柄的这样一个记号表明出来，他说仇敌为什么听你的？所以我想借着这些的事情，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摸到神的性情，而且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去做。我们今天只是用门头来做那样一个的例子。那对我个人来说啊，哎呀，我想门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弟兄啊，跟我毫无关系。所以当初呢啊，有弟兄交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哎呀，我里面想，这圣经中讲的这些话说要门头，我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经文来表示可以不需要门头，更何况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直到2008年有一天，当我在读圣经，当我在读圣经以及读经的书的时候，我里面突然就摸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懂得摸到神的权柄，你一定会服下来。就像一个罪人，如果说他不能看到自己是罪的话，他绝对不需要救恩的。但对救恩里的人，他知道有罪的话，他一定要知道救恩，一定要信主的。如果你不摸到神的权柄这件的事情，你觉得是无所谓的。但那一天，神的话对我来说发生了重量。你说这不是强求啊。当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啊有两个教会，一个教会呢说你进去的时候啊，每人都给你发一顶，你不戴不可以让你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哎呀，说这些形式都不要搞， 凡是搞这些形式的都不能让你进去聚会，两个极端，对不对？那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是人强制的。但是神今天给我们是在当你真的摸到神的权柄，你会做这样的学习，这不是姊妹的学习啊。所以当初我搞错了，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们姊妹才蒙头，我反正是弟兄不需要蒙头。不，神在人，神告诉基督是人的头，基督是人的权柄，借着底姊妹提醒谁？提醒天使，提醒姊妹，在聚会中还有提醒谁？还有提醒的是弟兄。那有的人说了，哎呀，有的人说这些事情啊，这只是一个风俗而已啊，你知不知道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啊，那些不正经的女人啊，她们都是不蒙头的，所以神要让我们这些弟兄啊，对，他们都是蒙，神要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样，神要让我们这些神要让我们这些人啊，要是一个是知道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一个呢让我们跟他们或者有点分别，好像是跟历史有关的。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24小时都蒙头。圣经没有这个要求，圣经只是说什么，在聚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在摸这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在牵涉到神跟仇敌之间的交战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神说我们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跟弟兄有，跟姊妹有关，跟弟兄有关。好了，今天问题来了，你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圣经好像也是这么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一切都是要什么？要凭着敬意。我们今天已经在新约的时代了，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再做这些形式的东西了。今天早上我们读希伯来书，哎呀，主耶稣已经来了，很多条条规规规规矩矩都怎么样，全部都已经不需要了，怎么我们还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我当初就是这么想，哎呀，圣经讲的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后面背后的灵是叫人活，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看这个的要求是写在旧约里还是新约里？是写在新约里。当初我就想出一个理由啊，我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是不需要做的，我说如果你们要做，你们先洗脚给我看。主耶稣有没有讲洗脚啊？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在13章讲什么？你们要彼此洗脚啊，你蒙头了，你脚有没有洗啊？你脚不洗，主耶稣的话你都不听，就听保罗的话，不对。后来我慢慢有点懂，第一，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麻烦的事情？第一，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很奇怪，很有意思哦。举个例子，讲到薄饼聚会纪念主的时候，约翰福音很少提主耶稣说命令你们要去做这些事情，约翰福音不这么讲。约翰，但是洗脚那件事情记在哪里？记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生命的东西，约翰福音已经不讲地上的一些东西，约翰福音已经完全讲生命的东西。约翰福音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迹，神迹这个词翻得不太好，约翰福音很多都是什么？说是记号。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很多事情不是事情的本身，约翰福音讲洗脚不是要你这么一样的去洗脚，如果你洗脚你心里面没有爱怎么样，那是毫无用处。所以约翰福音重在记号。你说那个人他们酒没有了，酒喝完了，那酒喝完怎么办呢？酒喝完了主耶稣又有酒给他，